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向你问安。今天徐老师要继续讲罗马书，律法的功用，肉体无法遵守律法，良心与情欲交战，需要神的拯救。来，我们这就准备好听老师讲律法使人知罪。
空中神学院的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工同道，大家平安，非常高兴又在空中和您相遇。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第七章。我们曾经查考过因信称义不是靠行律法，我们也讲过成圣必须完完全全脱离罪和罪的刑罚，还有罪的权势。那罗马书第七章呢，是论到成圣呢必须要脱离律法。在保罗呀所写的书信中啊，提到律法这个词啊有118次之多，是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两本书信中啊就有103次。可见保罗呀特别注重啊有关于律法的这一些的道理。保罗特别注重律法道理的原因呢，可以从他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，也就是加拉太书第2章19节所说的：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也就是说，他能够脱离律法的捆绑，得以享受神儿女的自由啊，是神特别的恩典。因为保罗呀，他本人是犹太人，是你法利赛人，而犹太人呢，尤其是法利赛人呢，认为啊，人要求得上帝的喜悦，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守律法。那律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先看中文的哈，律法的律就是法，有着律和法可以通用，比如军法也叫做军律，刑法呢也可以叫刑律，而法呢是指一种的规范制度，刑法恶人奖励好人，律法呢也就是法律。在圣经翻译上啊，有的叫律法，也有的叫法律。我觉得呀，律法比较好，因为要和世上的、地上的法律啊有所分别。因为地上的法律呢，往往会因为人的因素、政权的改变，还有环境的因素而改变。所以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很容易看到的。许多立法的机构啊，天天都在废掉一些的法律，又创造一些新的法律。但律法不同，律法是从神来的，是神的启示，有时呢是借着先知或者是祭司啊宣布出来的一种指导， 和教训，那岂是人在神的面前的责任，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甚至是上帝本性的启示。按旧约的律法，有很清楚的条文的记载。在旧约中呀，律法又分为三大类，第一就是诫命，第二就是律例，第三个呢就是典章。那什么是诫命呢？诫命就是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，简单的称呢就是十诫，是直接由耶和华神启示给摩西的，所以它有永恒的价值，有积极性的一面，有不可改变性，也有普世性。也就是说，不但犹太人要遵守啊，普世的人，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呢，都要遵守，都应该遵守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些的诫命呢，并不是难守的，是最根本的一种行为的规范。所以诸位啊，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看旧约啊，出埃及记啊，或者利未记、生命记啊，就可以知道了。甚至于我也听见有别的宗教提出来说，哦，基督教所用的十条诫命啊，是他们也可以用的。那律例是指什么呢？律例是指的一种宗教的生活，是启示崇拜神的各种的礼仪。比方说犹太人他们有七个节期，像逾越节了、初熟节了、五旬节了、吹角节了，还有赎罪日了、祝棚节了、安息日啊、安息年啊等等各种的礼仪。或者是说，你如果犯了罪，你要献什么祭？你在神的面前感恩要献什么祭？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五个祭典，就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等等各种宗教的仪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，这些祭典节日啊，都是和耶稣基督有关系的，是预表耶稣基督的。当然我们今天呢，没有照这一些的祭啊、这一些的祭典啊、这些日子啊，是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只是从中间这一些的节期、这一些的各种的祭里边能够看见所预表的耶稣基督，这一方面很重要。第三个是典章，典章是指社会上的、伦理上的、政治上的，甚至于军事上的生活。那里面呢，有包括吃什么饭啊，有什么卫生啊，那么什么动物可以吃啊，什么动物不可以吃啊，甚至还有检疫啊，还有这个得了病的一种的隔离啊，环境的消毒啊，土地的保养啊，土地的纠纷啊等等。尤其难得的是男和女的性生活，还有结婚和离婚的条例等等啊，都详详细细的有一些的规定。所以啊，律法是神赐给犹太人的，而犹太人呢，也往往引为骄傲，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是神所拣选的，有从神而来的启示，那就是律法。因此呢，他们常常呢是看不起别人。那事实上呢，许多犹太人呢都是行不出来的，而且呢律法呢也成了他们的绊脚石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们行不出来了，所以就在这个律法上就跌倒了。实在是说呀，他们辜负了神赐律法的原来的意思。所以啊，罗马书的第七章啊，一开头保罗就用弟兄们来称呼罗马教会的信徒，因为他们是弟兄，因为他们都是信徒，因为啊，他们明白神的律法，也知道律法管人呢，是在人活着的时候，人死了，律法就失效了，案件呢就结束了，好像我们看见一个罪大恶极的，杀了许多人的，判了好几个死刑的囚犯，他的公权呢已经完全被剥夺了，那他要判几个死刑，但是呢只有一个死刑就够了，也就是说他只死一次就够了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那死呢是在神的面前，律法就不再追究了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律法之下的那个人已经死了，所以律法就对我们不发生功用了。可惜啊，许多基督徒啊以为信主以前呢、不能够靠行律法，称义是神的恩典，但信主以后呢就要还要靠守律法来讨神的喜悦喜欢，要靠行律法了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所以这就与他们长时期的遵守律法过日子的就有一些的关系。所以一个时间呢改不过来，甚至于还要求这一些没有律法的这些外邦人呢跟他们一样守律法。所以啊，保罗就在这里加以指导和更正。接着保罗啊就用什么呢？就用夫妻的婚姻生活来做比喻。那基督徒呢和基督的关系呢，那就是在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比喻中间呢，有女人和她的丈夫。女人是指谁呢？女人就是指基督徒。丈夫是指谁呢？丈夫是指律法。就仿佛一个女人呢嫁给一个有许多要求又苛刻的丈夫，那做妻子的实在没有办法叫她的丈夫满意满足，就好像受丈夫的律法的管理和约束，她有向丈夫啊尽不完的义务，做不完的工作，怎么做都不能够叫丈夫满意喜悦，所以啊达不到丈夫的要求，所以生活上就没有自由也没有快乐可以说了。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，要得到真正的快乐呢，按现在的风气呢那就是离婚咯。可是在古代啊，女人不能够随随便便的离开她的丈夫，只有男人可以休妻，很少听说女人有休夫的这一个情况。所以啊，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呢，只有丈夫死或者是妻子死，除非中间死了一个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照创世纪所记载的，耶和华神开始建立家庭的制，就是指出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也就是说啊，犹太教徒啊，也包括呀、 基督徒啊，原本和律法的关系啊，是一体的，是不可以分开的。尤其是从夏娃经不起试验，吃的分别树上的果子的以后，罪就入了世界了。耶和华神于是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到了保罗啊，写以弗所的时候啊，更加强指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所以妻子要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所以这就是说呀，只有保罗呀，他拿这个比喻啊来解释啊，基督徒要成圣啊和律法的关系。但是丈夫还活着呢，所以就被律法所约束所管理。丈夫如果要是死了的话呢，自然就脱离了律法。我认为啊，这一点也是旧约律法的特点，丈夫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不像我们中国啊，还有公婆啦、家族啊等等的约束。丈夫若活着，妻子若归于别人呢，就叫做淫妇。淫妇啊，在当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羞辱的事情，因为如果要发现一个女人犯了奸淫呢，她就要被石头打死的。所以丈夫如果死了呢，就脱离了丈夫的管辖，她就可以自由的结婚嫁给别的男人，不算犯奸淫。接着呀，保罗又引出了主题，就是第四节，他说，我的弟兄们啊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的，叫我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的。简单的说，信徒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所流的血，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律法不能够再管辖我们，在生活上，在生命上自由了。再说坦白一点呢，就是寡妇嫁人呢，是名正言顺的事情，不用再怕受人的批评，受人的指责，或者是有罪恶感。而归于基督呢，同样是夫妻的关系，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，目的呢是叫我们能够结果子给神。第五节有个因为啊，因为啊就是第五节第六节给第四节啊提出的理由，这里包括正反两面的理由。反面的意思呢，是讲属肉体就生出恶欲来，就结出死亡的果子。那什么是属肉体呢？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参考啊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，属灵和属肉体的对比。属肉体的特征呢，是在基督里喂婴孩的，不能够吃干粮，也就是自己不能够直接读神的话，直接从神的话语中间得到灵命的粮食。所以属灵的生命的长不大，完全靠传道人先消化了圣经的话， 先消化了这个属灵的粮食，化成奶来供应生命的需要。也简单的说呀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只会听到，不能够自己读圣经，不会自己直接从神的话中间得到帮助，得到亮光，这是跟神的关系。因为不能够直接从神的话语得到亮光，得到教导，所以在生活上呢，就产生了什么呢？嫉妒啦，纷争啦，结党啦，这一些啊，都是属肉体的现象。不过呢，这一些人呢，都是基督徒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基督徒啊，他们也信过耶稣，也可能受过洗的，也可能以前呢，有过很美好的见证，只不过呢，长不大而已。可能他们也真的没有重生得救的这个经历，他们到教会来呀，不是因为真正的信耶稣而到教会的来，成为耶稣的肢体，而是因为有别的一种的用意，别的目的啊，也说不定。所以随从肉体的情欲的还有一个表现呢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呀，不妨可以自己查一查，我的现象是不是这样。我想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呢，基督徒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自己不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亮光，只会听到而不会读圣经，因此产生了嫉妒、纷争、结党，还有呢，他们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啊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徒啊，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来查考查考圣经，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，省察一下，我们到底是属肉体的，或者是属灵的，或者是属血气的。因为属肉体的因律法而生的俄欲，不是说呀律法给人带来的俄欲，而是因为人不能够完全照律法的规定去行律法，所以就显出人的俄欲来，以至于结果呢是结成死亡的果子，这是消极的反面的。那积极的呢，正面的教训是什么呢？是说既然我们脱离的律法，也就是对律法了已经死了，已经不存在了，说积极的要来服侍主，就是说我们不是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工作，我们要积极的来服侍主。这里也有两种对比，一种是心灵的新药，一个是遗文的旧药。那心灵呢，也可以做圣灵，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服侍啊，他是顺从圣灵的引导，顺从圣灵在心里边的引导。而新样是什么意思呢？新样是指啊基督里的新造的人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，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服侍主。那遗文是什么呢？遗文是指外面的形式，外面的样子，外面的那种方法，也就是啊，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心喜悦，那就是说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主，来侍奉神。所以一个新造的人呢， 他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来服侍主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分别。那么消极的，一个属肉体的，他就是不能够长大，他充满了嫉妒纷争，所以这一些人呢，他就不能够在主的面前来真正的服侍主。但是另外一方面的，那是一个属灵的人呢，在积极的方面呢，他就是脱离的律法，他要靠着圣灵心灵的新样，靠着圣灵的引导，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形式来服侍主。所以啊，保罗呀，他是用一种啊罗马信徒所能够了解的、所能够明白的这个真理，而用一种非常口语化来让他能够明白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讲的一定要叫别人听得懂。说简单，保罗就是简单又扼要的指出来呀，律法和信徒的关系。所以保罗呀，再来分析呀，律法和罪的关系。他指出来呀，一个基督徒啊，对罪、对律法呀，都是无能为力的，就是没有办法来照律法来行的。律法呢，不能叫人因信称义，对于已经因信称义的人过圣洁的生活了，也是没有办法。那这样说，律法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因信称义，我们不是靠着律法过成圣的生活，那律法是罪吗？保罗说，绝对的不是的。因为啊，没有律法，我们就不知道哪一些事情是不合乎神旨意的。不是说律法上不可以起贪心，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。是律法引诱我起贪心吗？也不能够这个讲哦。不是因为啊已经有了贪心了，而里面呢自己觉得没有发现，不认识贪心是什么，是这个意思。是说人呢已经在心里面有贪心了，但是没有律法了，我就不知道哦，原来贪心是罪呀。所以有律法来了，所以我才知道啊，这是里面的有这一个贪心。所以当一个人呢要努力的守诫命的时候，他的结果呢不但不能完全守，而且发觉自己被诫命定了罪。因为啊旧的生命呢，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去得胜。所以诫命呢原本是叫我们遵守的人才可以活着，就是说你行你才能够活着。我顺便加一句，那就是说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因信而活着。但是罪呢，企图在人心里面叫我们守律法，反而更增加犯罪的可能性，以至于死。就好像是说呀，律法和诫命呢是一种的陷阱，那引诱人掉在里面去。意思是说呀，你越想守律法守诫命呢，越是守不来，结果呢诫命就定了我们的罪，那就是死。那个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上帝好像故意用律法来陷害我们的。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。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 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人犯罪啊，不要把责任推给神，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因为赐律法的神是圣洁的。我再说啊，因为律法是圣洁的，而赐律法的神呢也是圣洁的，也是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不是引导我们犯罪。因为律法是公义的，它对于罪呢一定要审判，所以律法是良善的，不是污秽的，不是叫人活在律法里边，而是叫我们心里边的罪啊，能够借着主耶稣的救恩，能够完全脱离罪的辖制。所以这个罪呢，就是从亚当遗留下来的罪性，时时刻刻的要和那个重生的有生命的老我来征战。而老我呢，就是那个骄傲的、自夸的、自以为是的老我在里边，再加上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掌权的黑暗的时代里边，处处都有危机引诱人陷入罪。所以啊，我们向神，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明白这个世界的险恶。所以保罗他自己有这个经验，所以呢他就没有用我，而是用，不是用我们，而是用我。保罗不是用我们，而是用我，也可以说是每一个真正的悔改的、重生的、得救的基督徒，也就是说因信称义的基督徒，他要走成圣的道路的基督徒，必须要有必须有的经历。因为原来的我呀已经卖给罪了，也就是说肉体和灵、罪和律法呀有极大的距离。所以保罗就感叹说呀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想立志、立定心志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好的合乎神旨意的基督徒，我们有这个志向，但是呢做不出来，只是说心里在那里想，实际上行不出来。所以保罗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就由不得我。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我按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也可以说这是保罗的经历，保罗的感慨，也是每一个人，我想啊，不仅仅是基督徒啊，就是非基督徒啊，也有这样的经历。比方说有人被毒品所捆绑，他知道不知道毒品对他的身体不好了？他知道，但是胜不过，立志 为善由得他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他。比方偷窃是罪，他知道不知道偷窃不好啦？知道，但是他胜不过。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啊，也是一样。当你重生得救，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边，你想做一个合乎神旨意的基督徒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有这一种征战经历。我觉得呀，保罗是说，我所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保罗用这个住啊很好，罪啊不是在我们人心里边做客人啊，今天来一下明天就走了，不是的，他要住在我们的里边，那就是长久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住啊真是非常用的很妙很妙。保罗又说了，有一个律啊，就是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我里边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。掳去是什么意思呢？掳去是军事上的一个名词，那就是说两个国家打仗，一个国家打败了仗，就被敌人掳去了，因为打仗失败了就掳去了，失去了自由了，就要听从敌人的吩咐，听从敌人的管理。所以啊，保罗是说把我掳去，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什么是律呢？很显然的，律和律法上啊，在本质上啊有一些的不同。而律法呢，是指的外面的一种的规定，一种的法律，一种外面的标准，一种外面的规范。比方说我们看见有一个东西啊很好，我很想得到这个东西，那我心里只是想一想而已啊，我并没有伸手啊去拿那个东西，就是说我还没有那个动作，那就不算罪。比方说我很恨一个人，我想把他打死，但是我并没有动手去打他，但是只不过心里面恨而已。所以这一些呢，就是说是一个律。主耶稣也说呀，犯奸淫是罪，但是如果你看见一个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就是罪。圣经上也说杀人是罪，但是恨人呢，也就是罪。所以从这里啊，我们可以分辨，外面的是律法，就是律法有一种条文的规定，你犯了奸淫，犯了偷窃，犯了杀人的罪，你要得到什么样什么的罪。但里面的呢，是指的一种的律。所以内心的律呢，是指的内心的一种力量，一种的意愿啊，一种的引导，一种的倾向，一种的倾向。所以保罗啊，在这里一共说了四种的律，一是神的律，另外是说肢体中的一种律，还有就是心里边的律，还有犯罪的律，一共有四种哈。一个就是神的律、肢体的律、心中的律、犯罪的律。神的律就是为善的律，心中的律就是罪的律，就是犯罪的律，也就是另一个律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两种律是彼此的交战，一直在成圣的道路上啊，觉得很辛苦。如果保罗啊只写到我真是苦啊，谁能 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写到这里就停住了，那真是苦，我们只有天天的叹息，无奈无助。做基督徒也真是苦，但是感谢主啊，我们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了。这样看来呀，我的内心是顺服神的律，我的肉体呢是顺从罪的律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主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而死，所以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难免有一些的征战，有一些的痛苦，有一些的无奈。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我靠着你就能够得胜了，就能够活得更快乐，走成圣的道路就更平安更喜乐。主耶稣谢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知道成圣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的辛苦，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够得胜，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。奉耶稣的名感谢，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，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，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祝福你。